第十集，竹年志琼直觉出了事儿，不然萧冷萧不会出现在他的身边。薛冷萧惊讶地看向了竹年志琼，他想到他刚得到的消息，说是萧英离要娶小琼，他其实是担心小琼喜欢上萧英离，所以他才会这么快地出现在他的面前。他其实想知道他对萧英离到底是什么样的感情。你有什么想通的？
你喜欢萧英离吗？
薛冷萧感觉自己的心跳都停止了般，就那样紧张地看着竹年志琼。竹年志琼眼睛盯着薛冷萧看了半晌，他能感觉到他的紧张。他淡声说道，说不上喜欢，但是也说不上讨厌，不过想着要远离他。他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把心里的实话全部都告诉他，但是他很不想对他说谎。他看见他眼里露出的喜悦，他也会跟着高兴。他不知道薛冷萧是什么人，他就只知道他叫什么名字，但是他能在他的身上找到他想要的归属感。他说他不信命，可是对于爱情，他好像相信命中定数这么一回事儿了。竹年志琼晃神的呆看着薛冷萧离开的窗口，萧夜年直直地站在湖中庭看着一个女人，眼眶的泪水迷糊了他的双眼。多久小黎没主动找他了？至少也有十几年了吧，只是为何他要穿着女装呢？微风吹起，卷起了他们的衣角，时间仿佛就定格在这一刻。萧英离似感受到有人看他，便转过头，飘逸的青丝，飘动的衣角，绝色的面孔，白皙的肌肤，红润的嘴唇，若不是那个黑浓的剑眉，无论谁都认为这是个倾国倾城的美人。两个人就一直看着对方，萧夜年脑里闪过了小时候调戏萧英离的场景。咦，这是哪儿来的美人啊？怎么就这般面熟？萧夜年皮皮地打量着萧英离，手轻轻地触上萧英离的下巴，笑一个看一下，要是让我满意喽，我就收了你，你看如何？萧英离余光看见了竹年志琼和竹年志楚向他们走来，身子软软的贴上了萧夜年，邪魅的勾起了唇角，嗲嗲的出声，我好看吗？萧夜年微怔，他还没有想过萧英离会来真的，他嘴角抽搐着。萧英离双手攀上了萧夜年的肩膀，看见萧夜年嘴角不自然的抽动，唇角勾起了一个灿烂的微笑，头侧在萧夜年的耳边轻笑出声，你说笑个就要收了我的，可不能悔过。美人儿，我就让你知道调戏我叫我美人儿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好了。余光看向了竹年志楚，看吧，脸都白了。你说嘛，我好看不？难道你不喜欢我了？那我还是走好了。萧英离做事要转身离去，萧夜年见萧英离垂下的手，听他要走，不顾合不合适，忙拉住了萧英离，使劲的摇头，紧张的说道，我喜欢你小离，你别走。以前他没有能力保护小离，什么都不能给小离，后来通过竹年仙雷认识了月慈，求着月慈让他带五岁的小离离开，那时候小离就问他是不是不喜欢他了，还让他不要他，说以后随便他怎么叫他，不管是美人还是黎妹妹，只要不要赶他走。那时候他被软禁了，他得保护小黎，不管小黎怎么哭怎么闹，就狠心的让月慈带走了他。我怎么会不喜欢小黎呢？我很喜欢小黎的。竹年志琼听到声音，觉得声音很耳熟，好奇的扭头看了眼，顿时震惊的僵住了脚步。萧英离身穿桃色的女装，双手环住一个身穿银色锦袍男子的脖子， 暧昧的姿势，笑得好灿烂，好娇媚。萧英仪居然大白天穿女装出来私会男人，这还是他认识的萧英仪吗？逐年至楚见逐年至穷停下来，脸上充满了惊讶，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惊艳地看着萧英仪的脸。他一直都以为他已经够美的了，没想到今天能见到一个比他还要美的人。他是谁呢？仔细看了后，他震惊地捂住嘴，脚向后顿了下，脸色煞白，眼泪就这么流了下来。原本他觉得漂亮的女人突然变得那么的刺眼，他知道那个被环住脖子的男人是谁了。男子上下穿的银白色外套正是他帮萧夜年做的衣服。怎么会是夜年？你喜欢他，那我呢？你不是说你喜欢我的吗？你现在在做什么？在说什么？难道那些曾经的温柔都是假的？那都只是一时的好玩？不，不对，不，这不是真的，不是真的。逐年至除的每个表情，每种变化都没有逃过萧英离的眼睛。见差不多了，勾起嘴角问道，你只会喜欢我一个人吗？
是，但那他呢？
萧英离挣脱了萧夜年的手，笑着侧身看向了逐年至除，
你不喜欢他了吗？
萧夜年转身看到了逐年至除，愣了下，见逐年至除苍白的脸不停流的眼泪，看萧英离算计的眼神，突然明白了刚才萧英离的反常是为了什么，惊慌的忙三步并作两步的向逐年至除走去。中年志琼拍了拍他姐姐的肩膀，弯腰附在他耳边轻声说了句什么，洒脱的离去了。
楚儿，
萧夜年追上中年志厨，紧攥着他的手，
放手。
不放，楚儿，我。
萧夜年听见中年志厨叫他放手，就更紧张了，手握得更紧。
你抓疼我了。
中年志厨看见萧夜年慌乱的神情，脸色冷静的出声，他的手真的被抓得很疼。
楚儿，那个刚才那个人是小黎。
我知道，琼儿刚才有告诉我。逐年至楚笑道，看见萧夜年这般的紧张，他心里很甜蜜，因为刚才不相信他感到惭愧。萧夜年笑了，在这一刻他决定要将事情全部都告诉逐年至楚，也许小厨会有办法让琼儿不受到伤害，他并不想看到琼儿被人杀害。
找个地方，我有事要告诉你。
慢慢的将他的事告诉逐年至楚。他十岁那年，父皇被现在的范太后杀害了，他继承了皇位，但是却是个没有政权的傀儡皇帝。就这样，他一坐就坐了五年的傀儡。第六年，他有了自己的势力，开始反抗了。就在那一年，范太后为了控制他，将只有五岁的小黎软禁在卧房。开始还好，范太后只是软禁了他。可是后来他发现小黎越来越嗜睡，有时候会连睡两天。有一天，他路过范太后的寝室，听到范太后命人去给小黎加重药效，他听了就连夜将小黎给送走了。那会儿的他没能力保护小黎，他只能偷偷的带小黎出宫找逐年仙雷，通过逐年仙雷将小黎托付给了岳慈。很快偷出宫的事被人发现了，范太后就变相的将他软禁在饶都的旧逐年官邸里，对外称是他要养病。也许这就是天意吧，他的武功、琴棋书画、政权谋略都是逐年仙雷教给他的。对他来说，逐年仙雷就如同他的阿爸一样。
还记得你和琼儿偷跑出府玩，一身乞丐装的从后门溜回府那儿，被发现了。琼儿将你藏在哪里了吗？
萧英离想到小时候一身乞丐装的逐年之厨，笑弯了腰，回忆的口吻问道，那时候他就在那个房间里看书，
突然出现的两个小乞丐，最后他只听说是两位小姐妹私自跑出去玩被发现了，但是最后不知道为什么也就罚了一位小姐。那我们的婚约，那是因为爹爹的关系才会同意婚事，是因为爹爹的关系才会对他好的吗？傻丫头。萧夜年亲昵地揉了揉逐年至愁的头，眼里满是笑意。
到现在你还不能自信点吗？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不明白吗？看来唐琴训练的也不怎么样，
看你还是一样的不自信。
我爱上了那个闯进我书房的那个小女孩。
他允许唐琴教他功夫，也是因为更堂的事后他后怕了。如果不是他有琼儿这个妹妹，也许现在的他就是个疯子，现在也早就没有风雨国的存在了。但是让他奇怪的是，琼儿回来后好像并不认识他了。竹年智厨吃惊了，他好像什么都知道。
哼哼，你是我未婚妻不是吗？唐琴让你进去暗卫，敢不经过我同意吗？你怎么也不就想想，为何我次次都留下你，为何次次你都不用参加暗杀活动，就只是保护我？
是啊，他之前就以为是因为唐琴的关系，他告诉唐琴他不想有特别的待遇，那时唐琴是怎么回答他的？说是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，就是保护剑大少。后来才知道，原来风雨国的首富剑大少就是萧夜年，那会儿他就明白了，难怪会让他保护萧夜年了。当年闯进你书房的不止我一个，还有琼儿，你怎么就肯定你爱上的人不是琼儿？
最后在我书房睡着的可不是琼儿。
萧夜年宠溺地看着逐年至厨，带着轻微的调笑说道，他怎么可能会弄错呢？那年可是琼儿亲手把他卖给他的，虽然他不亏本，想到当年他偷亲小厨被琼儿抓了个正着，却被琼儿拿这个和他做交易的事就想笑。不过想想当年的琼儿很早熟，很懂得利用机会。
知道了，那以后就不许怀疑我了，要是再不自信再怀疑我，你看我以后怎么罚你。
萧一年看见逐年智厨尴尬的脸，半威胁道。逐年智厨红着脸点点头，两个人便在那里拥抱着。房间里那孤寂的蜡烛跳动着，昏黄的光影影绰绰。逐年智琼紧握着手里的茶杯，指节若隐若现泛白，额头不停地冒着冷汗。傍晚和姐姐分开不久，头就无缘无故地剧痛了起来，无奈之下只好先回府。也不知道是不是逐年智厨的吩咐，还是因为长相的缘故，府里的丫鬟问也没问就将他带回房间，到掌灯时分悄声地掌了灯，紧咬嘴唇不让自己发出一声声响。头上的疼痛让他不得不微张嘴维持着呼吸，他不想让自己就此昏睡过去，他想看清楚脑里闪动模糊的画面，那颗茂盛的雪峰，那个全身火红的女子，那个男子的背影，那种心痛的感觉，那间黑屋子，他中毒的那种凄惨，岳慈孤零躺在山间的凄凉，那条无法逾越的悬崖。这都是在什么地方？没见过，却能让他心里升起涟漪。
我不会娶你的，明天我会去找我哥，让他解除婚约。
心像被冰冷的尖刀插进了心窝，瞪大的眼睛震惊着看着离去的背影，眼角终是滴下了泪水，苍白如纸的嘴唇被咬得留下了一道殷红。醉生梦死，温暖的怀抱，陌生的房间，霸道的宣言，那个背影让人感觉到他的孤独，但是他靠近不了，也看不到他的脸。他不忍他那么的孤单，不忍他那么的凄冷，他不知道他是怎么了，但是心里就是那么的在乎。
你什么时候能忘记他？
受伤的眼眸像是在控诉着他，让他心里惭愧。
别让我等到你的爱，却阴阳两隔。求你，别放手。
卑微的恳求，那是谁？为何让他如此心碎，让他泪流，让他不忍？悲痛的叫喊传遍了山脉，一遍遍的回音折回。山崖边孤寂的背影，动也不动地挺立在那里，风卷起他的披风，看不见的样子。
砰砰，砰砰，琼儿，你醒了吗？
竹年志琼震了下身子，手里的茶水已经凉透了，全身早被汗水浸透了，衣服紧贴身体，黏黏的难受极了。
琼儿，姐姐进来咯。
竹年志雏久久等不到竹年志琼的答复，便自行推门而入。苍白无色的肌肤滴着水，嘴角还流着血迹。他惊得上前紧抱了竹年志琼，心疼的柔声说道：琼儿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他刚和叶年回府，问了紫云才知道琼儿先回来了，在房间里休息，还说待会儿老夫人要过来，他就赶紧过来找琼儿了。他还说记得老夫人不待见他们的，此次就这样过来，恐怕这是为了琼儿过来的。琼儿中毒，恐怕连这位老夫人也有关系。温暖的体温传进了竹年志琼的身体，温暖了他的心，全身渐渐的放松下来，手也慢慢的放松。
姐，我没事了。
竹年志琼深深的呼吸了几口，轻轻的拍了拍竹年志雏的手臂，他也不知道他是怎么了，那些奇怪的景象随着他的清醒也变得模糊了，现在想想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了。
琼儿，你真的没事了吗？别骗姐姐，我现在真的学了一身的本事，我再也不要连累你了，以后换姐姐保护你。
竹年志雏说得很认真，也让竹年志琼感动。
好，以后姐姐保护我。
以前从没有人会对他说要保护他的，以前他总是想让自己变得强些，这样可以保护自己不让人欺负，可以保护自己不受伤害。他努力伪装自己，他什么都不敢去相信，不敢去付出真心，他怕，怕以后付出的越多，受的伤就越深，就算之后想试着去付出，但是潜意识里拒绝去付出。竹年志雏帮竹年志琼沐浴更衣完，梳理着竹年志琼的头发。他不能理解为什么琼儿要将头发剪短，就像叶年的头发一样，女人不就是该留长头发的吗？
琼儿，晚点老夫人可能会过来看我们，到时候要注意点，别出差错了。
老夫人是不是不喜欢我们啊？竹年志雏的手顿住，他不知道说是还是说不是，他轻轻地放下手中的木梳，上下打量了竹年志琼，笑道：
琼儿还是这样漂亮呢，走，我们去见阿母去，阿母见了肯定会很开心的。
竹年志琼看着竹年志雏转移话题，他只是笑笑，他都已经习惯了，只是他那个阿母真的会高兴吗？我想不见得会高兴。竹年志琼和竹年志雏两个人刚到客厅，就看见一个老妇人端坐在主位上，手里拿着一串佛珠，眼睛一直盯着门口看。当看到他们进门后，眼睛落在了竹年志琼的身上，神色中有着不敢相信和惊恐。这个老妇人见到他的反应似乎大了些吧，不待见他们，干嘛还来给自己制作不爽啊？看到他出现在他的面前，就有那么让他惊慌吗？难不成？竹年志琼眼里闪过了一道金光，不会是他想的那样吧？
本集就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集。